临终干事，阿弥陀佛。诸位同修，承蒙临终干事的生意，约我到这边来跟同修们结缘。其实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去年曾经在这边讲过八十规矩颂，不过老实讲为师学在佛学里边说起来也是比较艰涩深奥的一门东西，所以说呢，如果没有学过白法明门论、大乘无云论，一下来听八十规矩颂，一下也很难接受。今天我想讲的通俗一点，同时呢，再加以最近这几个月社会上边所谓新闻媒体宣传的宗教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讨论讨论佛教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就是佛教呢？这其中有加以辨别探讨的必要。因此我就给过去的一本旧书《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我们提出来作为一个讨论的材料。如果修行多年的老友们看了这一本书不会认同，为什么？在他们过去的观念里边，佛陀是高高的在天上的，不是在人间，佛陀是全知全能，是造物主，不是人间的圣者。那么看了这个书人会说是不能够接受，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了解佛教传入中国由公元十几之初东西汉年间交替的时候就开始传入中国来，到现在差不多就是2000年左右，而一直到最近几十年，一直到清朝末年，我们对于印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民间不必说了，出家人所了解的印度是得自于《大唐西域记》的知识，《南海济归内法传》，也就是唐代极为到印度去取经的高僧回国以后所描写的印度的情况，包括着近代的发现法师写的《护国记》，玄奘大师写的《大唐西域记》，以至于一景法师写的《南海济归内法传》，我们的知识对于印度的认知仅止于这几本书。但是我们要了解发现也好，玄奘也好，一景也好，他们到印度去以后，他们所接触的只是佛教界里边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并不了解佛教界在印度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因为他们跟外道的接触较少。那么也就是根据着他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一直到清朝末年，我们中国人对于印度的知识仅止于此。为什么？交通不便，资讯不发达，我们所谓这个开放观光旅游是最近十多年的事，以至于说要是说到80年前、100年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观光旅游这个名词。尤其是到印度去，不像现在一样的坐上飞机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想想看，玄奘大师取经由长安出发， 前后走了五年，才到了恒河流域，才到了那烂陀寺，走了五年。而其他法师去取经的十多个人去，最后到达的三个五个，为什么在中途退缩出寺，不愿意走下去的，在中途病故的、死亡的。所以说到印度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于印度的了知实在是有限得很。那么我们对于佛教的了解，对于佛陀的了解，都是根据着经典上所记载。而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交通发达，资讯发达，我们如果想组一个团到印度，三五个人、十个八个人，委托旅行社代办，我们十天八天以内就可以到印度去朝礼八大圣迹，到各地去看一看。而过去这个根本是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社会上的人，佛教徒也好，社会一般人士也好，对于佛教没有正确的认识，充满了误解、偏执、一种执着。我们今天在讨论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的这个课文以前，我们先做个开场白，那就是另外加这一页，偏执与误解，对于佛教两种不同的认知。我们讲座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而目的何在呢？在于使我们佛门同修跟社会人士正确的认识佛陀，正确的认识佛法，也正确的认识佛教。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也就是刚才说的，因为最近社会上的所谓宗教事件，实际上有些事情是跟佛教扯不上关系，但是新闻媒体、社会人士都以为这个是宗教事件。所以我们要对于佛教、佛法、佛陀有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了解社会上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跟佛教究竟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呢？同时也就是在于说，为末法时代对于佛教错误的认知，多数不信仰佛教的人对于佛教有热感误解，而我们佛教徒以信仰了佛教以后，又对佛教有很多的执着，所谓偏执，甚至于社会人士跟已经信仰的人士，在这两种之间，误解与偏执之间，而同时兼而有之。偏执与误解都不是中道，所以我们要对于佛教有个正确的认知。明初的大学者梁启超先生这么说过，说对于社会上的事情，你赞成也好，你反对也好，你首先要去了解它。梁启超先生是民国初年名望很高的大学者，他的留下一部厚厚的著作《因病世全集》，到现在还是研究学术的人说要参考的东西，我们一般人是参考不到这些东西了。可是我们社会上太多的人盲目的、随声附和的，别人说佛教迷信，哦，那就是一个迷信的宗教，别人说佛教落伍，不错，佛教是落伍，你要问他佛教究竟如何迷信， 他说烧香拜拜就是迷信，嗯，甚至于他根本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对佛教一无所知，他只是随生福祸。甚至于信了佛教的以后的人，对于佛教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做法会、烧香、拜拜，以至于干净禅、读规，这个都是佛教全部的内容。其实完全不是，都是对于佛教的一种错误的认知。我们看第三，现代社会人士不信仰佛教者，对于佛教的误解或成见，大约有下列各点。第一个，误认佛教是落伍迷信的宗教，他不看内涵，只看外表，看到各处包括着农村里边的民俗庙宇，到处烧香拜拜，许多民俗的庙宇，甚至于神坛，他都敬上佛菩萨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人就认为佛教是个落伍迷信的宗教。其实认真的说，只是那些神坛也好，民俗庙宇也好，是他们披上佛教的外衣，打着佛教的字号招牌来吸收信徒，而佛教本身并不是民俗宗教，也不是神坛，也不是怪力乱神的东西。这个是给社会上人士的印象。当然这个现象在近些年来，因为佛教蓬勃的发展，佛教的昌隆，这种误解已经比较少，而在30年前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在民国51年我写了一本书，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里边就特别的提到社会人士对于佛教的误解，就包括着这些对于佛教没有认识而随便批评佛教究竟是不是落伍，是不是迷信，我们不能够从外表来看，要从它的内涵实质来看。如果佛教是一个落伍迷信的宗教，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到现在世界五大洲到处都有佛教，甚至于到处都有台湾发展出去的佛教。因此我们说佛教不落伍不迷信，甚至于说佛教合乎科学。到了科学越昌明的时候，越能够证明释迦牟尼佛陀2500年前所宣示的真谛有很多跟科学相吻合，包括这天文地理的方面全是这样。因为佛陀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也不是一个地理学家，他不能够说照着我们现在这一种模式来讲天文地理。但是在2500年前就说3000大千世界，时间无限，空间无限，3000大千世界也不过是恒河沙数的一粒沙，无数无量数的3000大千世界。那么到了现在证明了，证明了我们说为以太阳系为中心，我们以为以地球为中心，100年前80年前的人还天天念叨天在圆地在方，天就是我看到的像一个锅盖一样的盖下来了，地是方的，为什么走到海边没有地方了，那么土地就完了。天在圆地在方，这是中国人过去对于宇宙的认知。 那么后来科学逐渐发达，说是我们地球是太阳系里边的一个卫星，一个星球，它本身有自转，本身同时绕着太阳系来公转。但是后来天文学的发达，太阳系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银河系有无量数的银河系。那么由此说，三千大千世界之说，在当初说的时候，什么人相信呢？我们中国有一本《资治通鉴》，在汉代的时候，说到汉代的情况，说到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情况，后代有一个胡三省先生，他来注解《资治通鉴》，说到佛教传入的时候，他老先生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佛教出自西域，好为夸大之言。他说佛教是专门说一些夸大的话，为什么说夸大的话？说到时间无始无终，说到空间无量无限，因此他说佛教是一个好说大话的宗教。那么现在证明的，我们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银河系都是真实的，佛陀何曾说过夸大的话，何曾说过谎话呢？这个是由于我们人的无知而误认了宗教，尤其是对于佛教都不了解。第二个说，误解因为信了佛教就变得消极逃世，又是不了解佛教。我们中国所盛行的是北传佛教，所谓北传佛教，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开始自公元十几开始的时候，因为佛陀在公元前486年涅槃，当时是原始佛教，到阿育王时代佛教向外扩展，那么所谓北传佛教包括着现在的西兰，那么以后包括着缅甸、东南亚一部分国家在内，这个所谓南传佛教，他们所用的经典就是现在的巴利文圣典，所谓南传大藏经。而我们中国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虽然是公元十几开始之初，西汉末年，但是当时还没有经典。到了公元150-160年的时候，易经的这些大师们才逐渐到中国来。最早译出经典的安世高、自律家谦，都是汉献帝年间到中国来的，那已经是距离佛教传入中国了150-160年了。但是在公元67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所谓汉明帝永平年间，汉明感梦，他做了一个梦，梦到金人在空中飞，第二天在朝廷上面说了，我做了个梦，看到有身体很高大的金人在空中飞。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太师，是一个官名了，傅毅上去说了，说西方有神，其名曰傅，陛下说梦得无死乎？你大概是梦见了傅了，大概梦见了傅。那么这个是记载在傅书，记载在史书上。同时汉明帝就派了一部分人到西域去探访打听，说是如果遇到有这个佛教里边的僧侣经典，要给僧侣请过来，要给经典带回来，这样就是所谓洛阳白马寺、摩舍迦腾、朱法兰这两位西域，也就是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这个在洛阳替他们盖了白马寺，住下来翻译经典。这个 在史书上面说是佛教闯入中国之时，事实上不是，要比这个早。因为到了所谓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到了记录在文字上、记录在史书上的事情，那已经是距它开始已经很远了。我们看现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欧美的，我们拿最通俗的话说吧，麦当劳是哪一年传进来的？迪斯科跳舞是哪一年传进来的？没有正确的记载，因为这种文化交流是自然而然的传进来，到了后来行之于文字，记之于书册，那已经是以后的事了。所以说佛教传入中国，那个时候大乘佛教已经兴起了，而我们中国一开始到现在1800-900年盛行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什么精神呢？菩萨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基本上是做利他行，不是利益我自己，不是从外边拿回来，是去利益众生，奉献我自己去利益众生。我们从释迦牟尼的本生坛上面看到佛陀在以往多生多世之间曾经舍身吃苦，割肉喂鹰，这个都是一种大乘菩萨的精神，都是利他性。假定说是佛教是消极讨食，那就是完全没有认识什么叫做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为什么兴起？那也就是佛陀涅槃以后，因为佛陀涅槃以后的以后400-500年之间，佛法在印度非常的兴盛，尤其是到了公元200多年阿育王时代，以佛教为国教，派遣了很多批的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教。那么这样一来，就是原始佛教那个三依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须的那一种习惯完全改变了。国王信奉佛教，大臣信奉佛教，大夫长者信奉佛教，捐出钱来替他们盖了庙宇伽蓝，那么供养他们的所谓食肆供养、饮食衣服、汤药卧具，统统替他们准备好。这样一来，出家人不必托胳膊出去乞食了，那就住在庙里边。住在庙里边干什么呢？一部分人专门参所谓禅定修持，一部分人著书立说。所以说小乘佛教分为20个部派，每一个部派都有它的经典。因为它不托钵乞食，就跟民间呢断绝了交通管道。佛陀时代让比丘出去乞食，事实上就是跟老百姓、跟社会人士一个接触的机会。既然天天躲在庙里边著书立说、参禅打坐，就没有机会跟外边的人民接触了。那么后来一部分开明的出家人，更多的是在家的居士，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庙里边修行做个知了汉，那个是小乘的行为。小乘什么意思呢？你们做的是一个驴、一个羊拉的一个小车，只能够给你们自己拉到目的地，而不能够来度化别人。我们要推动大乘运动，推动大乘佛教，我们用牛拉的大车，用象拉的大车，让许多人都坐在上边，大家一起度过烦恼的彼岸，到了清净的彼岸。这个是大乘，大乘佛教就是因为小乘出家人自在修行、著书立说，不接近群众，这样才兴起了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就是所谓菩萨道，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做利他心，牺牲我自己去利益别人。假如这个人听了佛教的大乘佛教的精神，我们能够说佛教是消极的套实的吗？历史上面有举不清的例子，太多太多的出家人为了利益众生，做出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事迹。我们看看，比如说现在北京附近房山县发现的房山石经，一代一代几代传下来，在巨大无比的石头上开下经典，封存在洞里边。为什么？怕将来有一天因为社会上的动乱而正法失传，我要给所有的经典通通的开在石块上，藏在洞里边，使正法永远存在。我们能够说这一种精神是一种消极的套实的精神吗？那么现在房山石经已经是发掘出来，好像又展览的出说，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了。太多的农村的和尚修桥补路，帮助乡下人，在历史上面说过去的举子就是秀才上京赶考，上省里赶考，赶考举人上京赶考，路上住哪里？住在庙里边。好多学生所谓秀才想找个清静地方读书，到哪里去？到庙里边去借一间寮房，住在庙里边读书。庙宇担当着同时兼任了旅人的旅途中的方便，如果是旅人错过了疏通，到庙里边去求借宿，出家人要供应他饮食。学生读书举子赶考，要以这个庙宇为借宿的地方。很多乡下的和尚修桥补路，做着一种利益一方的行为。像这种如此等等，我们能够说信了佛出了家就是消极套实吗？那就是说对于佛教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再看下一条，第三，误解佛教是多神教，这个又是对于佛教一无所知。佛陀根本不是神，更不要说是多神一神。因为在西洋人、在西方人是认为宗教界的趋势逐渐的由多神而变为一神，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全是一神教，而古代的伊朗啦、罗马啦、希腊啦这些国家，他们最原始的宗教都是多神教，神的名字数不清，包括这印度在内，古代也是多神教。而佛陀不是神，历史上边，世界的历史上边公认世界上有四位伟大的圣者、伟大的圣贤，哲人、哲学家的哲。四位伟大的圣者是什么人呢？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我们能够说苏格拉底是神吗？耶稣后来被奉为神，上帝的儿子。但是西洋人、外国社会今就是说二十世纪之间也有这种话，是世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是人造的，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为什么没有？我们后边会讲到，诸法因缘生，世间万法一切都是因素条件互相依赖才有这一法的生气。上帝创造世界，一个一神创造世界，这个理论不能够成立。那么因为佛陀是一代圣者， 一旦生着他不是神，既然不是神，就谈不到一神多神。但是社会上面人认识不清，认为啊，佛教就是神嘛，你们拜的不就是神吗？佛菩萨不就是神吗？错了，佛菩萨不是神，因为佛陀这个佛，我们翻译成佛陀也好，佛陀从梵文翻译过来有很多种中国名字啊，我们不说，就说是佛陀这一个名字，它的意义是觉悟的人，觉者有智慧的人，而他不是神。我们觉得人生神，那是我们错误的认知。我们认为我们的思维上边，因为有无明的覆盖，我们很多事情颠倒。比如说，说是我刚才看到寄来了一包那个什么四念处经。什么叫做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世间万法无常无我，而在我们的错误的观念里边，是希望着在无常里边求个常，在没有我里边求个我。我们说到佛陀，我们不想到觉悟，而我们想到大雄宝殿里边的佛像，或者是镜框里边的佛像，或者是泥塑木雕的，或者是金属聚成的，我们说想到的，说想到的是佛像。佛像是佛陀的象征，但是它不是佛陀。禅宗的话，金佛不渡路，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心腹中间坐。金属做的腹像经不带大用炉的来用接，一到了用炉里边金属就化了嘛。木腹经不带火，泥腹经不带水，而真正腹在哪里？腹在我们的心里边。心腹众生三无差别，我们一念觉悟，我们就是腹。可是我们思想上的一种偏执，认为佛在哪里？佛就在大雄宝殿，佛就在佛堂，佛就在那个玻璃框里边，或者是在桌子上，这是我们认知的错误。因为佛教不是神教，谈不到多神一神，这个都是跟历史演变的轨迹有关。我们中国历史上面说中国有三种宗教，释儒道，所谓释就是释迦牟尼，所谓儒就是孔子之教，再加上一个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是宗教吗？儒家不是宗教，亏得儒家没有变成宗教。如果经过后人起哄给儒家变成宗教了，孔子也变成神了，在大殿里边我们天天去烧香拜他，孔子是值得我们崇拜，他是万世师表，他是我们中国文化集大成的人，值得我们崇拜，但是他不是神。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代圣者，释迦牟尼佛不是多神也好一神也好社会上面所说的神，这个又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那么五戒明虚的几十百拜就是佛教的内容，我们民间有说不完的几十百拜，大百拜专门去吃啊。早年间我也曾经在住在台中，因为社会上面熟人多，也去参加过这种应酬的场面，一个晚上能够吃三家吃五家。为什么你不去？人家表姐觉得你不给面子，你要倒一下，人家就觉得啊，你给面子了。像这种民俗的拜拜跟佛教没有多大关系了，可是我们社会认识又是一种误解，这些拜拜都是佛教的事。其实多数不是，当然也有一部分，那是因为历史的演变 而有了附教的即时意识。事实上，认真的说，释迦牟尼佛在公元前500年以前，他已经组织僧团，他已经在反对婆罗门教，最主要反对的就是婆罗门教的即时意识。印度人一生都是为宗教来工作的，古代的印度，甚至于现代若干落后地区还是如此，家家户户有火炭，每天要去拜火，要上贡品，因为这个习俗是从伊朗传过来，伊朗有拜火教。而印度的古老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本来是跟伊朗人是一个种族，后来分开了，一部分留在伊朗，一部分到了印度，由乌合地区进入印度，以后经过了500-600年以后才到了恒河流域。那么雅利安人给伊朗那个时候的大波斯国给伊朗的宗教带到印度去，那么家家户户祭火拜火，一生都是为神服务，家里面有火炭，每天要祭拜。说那我们叫村庄，他们叫聚落，集聚的聚，村落的落，他们叫聚落。聚落里面有事情要拜火，要祭祀，甚至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有事情，小的可以有家长祭祀，大的祭祀要去请婆罗门的僧侣，请婆罗门的僧侣去很慎重的一场祭祀下来，有3-5天，甚至于一个月，这个是等等不一了，因为他的各种祭祀不一样。而婆罗门僧侣掌握着解释经典的权利，早先年间婆罗门僧侣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也是像佛教里边这一种大乘行者的精神一样啊，是本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可是到了佛陀时代，婆罗门已经很堕落了，堕落到什么样子呢？乡下的百姓去说，是我有什么问题请你给我解释，或者是请你给我做一场祭祀的仪式，这个婆罗门就说了，好了，像你这种事情嘛，你牵5头羊来好了，5头羊我就去给你做了，大一点事情说你牵2头牛来。如果一个国家，中等国家，不是大国不是小国，一个中等的国家要是举行国王加冕典礼，要做一场马祭，那要奉献给婆罗门几千匹马去做一场马祭。我们为何说是大国家、中国家、小国家？因为印度的一直到现在落后地区还有这样的，还有很多土王。在佛陀时代，印度的大小国家不计其数，一个寨子是一个国，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我们读阿弥陀经，一是负债舍为国，其数即孤独院。舍为国事实上就是舍为城，但是有时候要翻译成舍为国。迦毗罗卫国，佛陀的故乡，事实上就是一个城邦，就是那么一个城。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原始民族，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那么兴建了一个城堡就是一个国。这个话扯得远了，我们也就是说，佛陀是最反对祭祀的。佛陀说证悟的真理是缘起，万法缘起，世间一切法是有许多的因素条件混合起来集合起来，才有这个一法的成立。我们举例子来讲，有了塑胶片，有了金属钉，有了晶片，加上人工机器，好了，这一法成立了，这个就叫做眼睛。眼睛只是个假名，没有它的实体。如果眼睛掉在桌子下边，一脚踩碎了， 哪一样东西可以代表眼睛呢？哪一样东西都代表不了眼睛。世间万法，一切的一切，全是许多的因素条件混合在一起，才有这一法的成立。佛陀的缘起说根本就是否定宇宙人生，不是像婆罗门教所说的是大梵天所创造的。因为婆罗门教的理论嘛，大梵天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生。印度实行中性制度，上三种中性的所谓婆罗门中性、沙迪利中性、非依舍中性，这所谓上三性，上三种中性的都是雅利安人，中性高贵，这个是再生族。今生一天到晚的祭祀拜拜行善，那么将来可以回到大梵天，跟大梵天合而为一，这个叫做梵我一入。如果今生做的善行不够，来一生还可以脱生为人。而广大的努力族、受陀罗族，受陀罗族叫做一生族，没有信仰宗教的资格，就是说死后就断灭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可是不平等又不合逻辑。同样的人啊，高中性的人就是再生族，可以升天，可以转世，奴隶们就是死后就断灭，佛陀犯罪。所以说佛陀的僧团里边有婆罗门中性的学者，有沙地的中性的贵族、国王、王子，许多许多，那么也有非舍中性，工人、农人、商人，也有妓女、奴隶、理发匠，什么都有。到了僧团里边以后，实行平等，没有众性的差别。那么佛陀反对祭祀，可是到了我们中国，因为经过2000年的演变，我们的宗教里边，我们现在的佛教里边，又有很多祭祀的仪式，这个说起来话长，不能够细说，说起来话长啊，也许后边再说啊。那么第五是五戒，世间社会上的怪力乱神事件全与佛教有关，这个真是冤枉的事，佛教不讲怪力乱神。我们这边的导师净空法师写了一本书，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这一本书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印，认真的说，佛法就是佛法，佛法是让人认清宇宙人生真相的佛法，是使人觉悟之法。认真的说，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可是因为佛陀涅槃以后由僧团演变为宗教，那么以至于传到我们中国来，加上历史上种种因素的种种因素吧，就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么也跟我们中国的民俗结合在一起，跟我们民间的习俗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中国自来的民俗，如果往古代说，像是其他各地原始民族一样，我们说盘古是开天辟地，那盘古是死了以后啊，头发就变成三林，身体就变成了五岳啊，什么泰山、衡山、华山等等，这个都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了。那么这些佛教跟中国民俗结合在一起，中国民俗里边许多的怪力乱神的事件，社会人士不了解究竟，就算到佛教的头上，这个我们后边有机会再来说。最后一个五戒民俗宗教就是佛教，因为太多的民俗庙宇里边，包括这街头巷尾的神坛、木木坛、神坛、 深潭里边也经观世音菩萨，甚至于也经佛像，他是缘何国来者不拒啊，多拜上一尊啊。有一种医生治病是这样的，他怎么样呢？你不是有病吗？我各种药都给你开上，总有一种碰上的。那么摆上一大堆这个什么王爷、什么太子、什么仙姑、什么什么，以至于观世音菩萨、什么佛，统统摆上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你总有一样信的。这个就是神探嫁接着陪着佛教的外衣，这个不能够怪罪到佛教的头上来。他要在他的神探上面摆上一尊观世音菩萨像，有谁能够去限制他不让他摆上一尊呢？可是社会人士不了解，认为哦，这个都是佛教，这个又被记上了一笔账。可是我们信仰佛教的人，老实讲，也有很多对于佛教没有正确的认知，或者说是官窥吏财，官中窥豹，金简一般，瞎子摸象，哦，大象啊，摸到鼻子了，大象是什么呀？像个管子，抱到腿了，大象像个柱子。我们对于佛教没有一个完整概略的认识。这个话可以打个比方，我们到泰，从南部偏远地区到台北市来，一来就到一个巨大无比的大楼里边，比如说吧，就说是我们到了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三楼。